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文书说到呀，海湾战争，美国人最多的时候同时出动了六艘航母执行任务，外加英国和法国的两艘小家伙，也算是极为少有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一起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了。所以呢，这也就为常规动力航母与核动力航母做比较创造了一个实打实的机会。这一下啊，可算是有了实打实的数据了。美国的国会是管钱袋子的，所有的预算呢都得人家批。为了给后续航母选型做评估，1997年呢，他们就专门让国家审计署出了一份对比报告。这份报告算是相对比较权威的一份材料了。当然了，五角大楼和海军呢自己有不同意见，他们觉得那个审计署那是外行，那是局外人，他们不懂海军作战。但是总体来讲呢，审计署的这份文件呢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首先呢，评判得有个标准，咱们得罗列一下航母主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啊。审计署认为呢，航母是有三大职能，分别是前沿部署、应对危机和战争需求。这份报告里面呢，就是用的 CV67 肯尼迪号和 CVN68 尼米兹号来做对比了。当然尼米兹号大了10000多吨，还得酌情扣除这个差异。那肯尼迪号属于小鹰级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 8.2 万吨。尼米兹号呢是 9.5 万吨。肯尼迪号的甲板长度是320米。尼米兹号的甲板长度呢是332米。也就是说尼米兹级长了12米。但是肯尼迪号甲板的宽度是87米。尼米兹号呢是77米。肯尼迪号反而还宽了那么一点。不过呢，肯尼迪号的动力呢是28万马力，这个尼米兹号呢才26万马力，反而是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动力又小了那么一点点。这可能是大部分人都想不到的啊。肯尼迪号最高航速34节，尼米兹号只有 31.5 节。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你船大了 1.3 万吨，你的动力还差了2万马力，你不慢才怪呢。按理说呀，航母的最高速度快对舰载机起飞是有利的。不过呢，尼米兹号的弹射器比较好，所以呢对航速没有那么依赖，而且航母一般都不会飙到满速。毕竟你还得照顾那些护航的船只，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是最短的那一块板决定的嘛。这个补给舰的速度啊，它也就是25节左右啊，它给你飙一飙能飙到30节，但是不能一天到晚老这速度啊。所以这也就注定了航母舰队的速度也就那样了啊。美国的审计署就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航速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和核动力航空母舰到达战场所需要的时间。这三种速度呢分别是20节、24节和28节。比如说啊，从诺福克出发到东地中海部署，这个路程是4800海里。如果大家都选的是20节的速度，那么大家都不用加油，不用补给啦。你不管是常规动力啊还是核动力啊，它速度是一样的嘛，它时间也都是一样的，10天就到了。如果是以28节的速度跑的话，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就必须加一次油，这就得耽误 2.4 小时，也就是 0.1 天。核动力航空母舰 7.1 天就到了，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是 7.2 天，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那么好，走远一点啊，咱们从诺福克开到波斯湾，路程是8600海里，大家都开20节的速度，这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呢还是需要加一次油，还是耽误 2.4 小时。核动力航空母舰呢用了 17.9 天，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呢用了18天，这还是拉不开差距啊。如果咱们速度快点，是以28节的速度开进呢，核动力是 12.8 天就到了，常规动力呢是用了13天，差了 4.8 小时，也就是加了两次油。那么好了，咱们再走远一点，如果是从太平洋这边的圣迭戈军港出发到波斯湾呢，这个路程呢就长达 1.2 万海里。这个时间呢它还是拉不开，常规动力也就比核动力晚了 4.8 小时，说白了又是加了两次油的时间嘛。由此可见呢，拉不开差距的关键因素是护航的其他船只。 大家都是用提康德洛加级巡洋舰，都是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来给航母保驾护航的，都是用的萨克拉门托级补给舰来提供补给的。你不管航母采用什么样的动力，护航的都是这哥几个，他们才是决定舰队航速的瓶颈。他们速度一样，所以航母那儿都标不出花来。如果呀，这些舰艇只剩下 30% 的燃油就要进行补给的话，那么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编队和常规动力航母的编队只有在8600海里航程24节航速的情况下才出现区别，也就是核动力航母编队到达战场的时候还能剩下 30% 的油量，也就是说立刻动手执行任务还算 OK。如果是换了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舰队，你开到地方就已经没有油了，你必须先进行补给，临上阵之前先得奶一口，然后才能上阵打仗，这不耽误事儿吗？好，那如果是8600海里的距离，咱们速度开到28节，咱们快点。对不起，不管是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还是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开到地方以后咱们大家都没油了，都必须进行补给，所以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就拉不开差距了。那么好了，如果路程再长是 1.2 万海里呢？你不管开哪个速度，你都没有办法到了地方马上开始执行任务，因为大家都没油了。您要是按照这个跑法啊，他一艘补给舰都不一定够用啊。好，大家在路上跑，那消耗的就是舰用燃油，这航空燃油它是不会消耗的，但是等你到了战区，这航母上的飞机就要开始执行任务了，这个时候航空燃料就开始大量消耗了。肯尼迪号可以携带180万加仑的航空燃料，240万加仑的舰用燃料，那尼米兹号呢可以携带350万加仑的航空燃料，它完全不需要携带舰用燃料，因为人家是核动力嘛。按理说呀，打起仗来以后，这核动力航空母舰应该比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补给间隔更长。按照对海湾战争时期各种航母的评估，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大概是 2.7 到3天就要进行一次补给，那核动力航空母舰呢是 3.3 天，它差了也没多少啊。你可能觉得想不通啊，这尼米兹号的航空燃油载量可是比肯尼迪号大了将近快一倍了，怎么这个补给间隔周期它差了没多少呢？那是因为这个瓶颈啊，它不在航空燃料上，而是在弹药补给上。武器弹药存放的地方可不是随便想扩大就扩大，也不是你想放在哪儿就能放在哪儿的。尼米兹号因为采用了核动力装置，它的确省出了大量的舰体空间，外加它比肯尼迪号大了 1.3 万吨，所以它的内部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多出来的空间可以用来装油，可以用来装水，可以用来装生活物资，用来装吃喝拉撒，它就是不能用来装弹药，因为那些弹药必须放在特定的底舱之中进行保护啊！你万一航母被击中了啊，那放得深一点不至于被引起殉爆。这块用来装载弹药的空间，尼米兹号并没有比肯尼迪号大多少。还有啊，航母是需要维护的，那不在海军手里，它就是在船厂手里，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等着排队维修啊，这是两头不靠。上次我们也讲过呀，有18个月是在海军手里，然后呢回厂进行3个月的短期维修，然后再回到海军手里进行第二次部署，结束以后呢还要回厂维修3个月再部署一次。哎，这第三次部署完了以后就要完成18个月的大修了，只有大修才能解决顽疾，这个短期维修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一般来讲，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短期维修都是3个月的回厂维修 SRA， 两次 SRA 后的第三次维修呢就是复杂大修 COH 了。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第二次短期维修它是5个月的入坞大修 DRSA， 第三次呢这就是 SRA 了，第四次维修就是复杂大修 COH 了。从这些纸面上的规定你也看得出来，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维修周期就比常规动力要长了那么2个月，但是这还仅仅是纸面上的数据，它不是实际数据。 一般来讲，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维修时间总是比常规动力更长，它麻烦事儿也多，那核动力装置的真的是不好伺候。所谓的维修几个月只是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它往往是赶不上变化。比如说啊，新船它就修得快，因为毛病少嘛，老船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维修更快，出动率往往是要比核动力高。海湾战争就是典型啊，它巧不巧核动力航母都在大修，或者是按照计划必须是回厂大修，所以只有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算是打满全场，其他几条真正的主力全是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以10条航空母舰为标准进行计算，能立刻调检出来用的航母它只有3条，在一个月内还能再凑出2条，3个月内还能再拉出来一条，满打满算就是这6条了，剩下的4艘短期之内都是拉不出来上不了阵的。所以呢，美国海军虽然家大业大呀，但是他麻烦事儿也多呀，全球都要他操心呢。航母在海外的母港也只有横须贺一个，每次都要麻烦核动力航空母舰从本土出发赶场子，它的确不是一个最优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海外建立母港，这样呢无论如何都很方便。但无奈啊，这种事儿会减少本国的就业机会，那工会是万万不能同意的喽。现在呢，美国是拥有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他们是没有常规动力航母了，但是满打满算能拉出来的只有5艘啊，没办法，美国人只能延长执行任务的时间呗，那还能怎么办呢？如果周期凑巧，哎，能拉出来5艘，如果周期不凑巧，也就能拉出来3艘。如今美国人造船业是越来越不行了呀，等待维修的船呢很多，那个排队的场景啊，它都有点像便秘那意思啊，它就是出不来。现在的美国啊，它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不是最近有条新闻吗？这美国海军部长啊，他溜达到日本、韩国考察他们造船业，据说还去了印度，觉得印度科钦船长不错。哎呦，我的天哪！你那点眼力劲儿，你怎么能相信印度人？但日韩还是不错的，中日韩三家基本上包了全世界大多数的船舶制造能力啊。日韩的造船业无论如何都比美国人要强。无奈美国有法令啊，这军舰只能自家制造、自家维修。如果他不再自家建造，恐怕他那点可怜的造船业也会断档啊！这事儿血脉要一断了，您再想给续上，那可就千难万难了。所以有些事儿呢，啊，那个美国海军部长他也只能想一想，他没办法真正实施啊。咱们扯得有点远啊，咱们扯回来，这个航空母舰呢，它是浮动的机场，那么这两艘船搭载舰载机的能力如何呢？其实呢，这两艘船是差不多的，本来嘛，这两艘船甲板面积也差不多，肯尼迪号总长度稍微短了点，但是甲板宽了点，算是补偿回来了。这个舰岛稍微大了点，多了个烟囱，但是和尼米兹号相比呢，它没有本质差别。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满打满算，这甲板上3/4的面积是可以用来塞飞机的，大概也就能塞下40到50架的样子。你想再多塞一点，对不起，你得向上级打报告啊！当然你也没必要塞那么多，这两艘船用的弹射器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出动率也差不多，都可以满足海军的战争要求。战争第一天啊，那高频出动要出动170架次，后续3到5天每天就140架次了，天天这么高强度也受不了啊。这个无论是船员还是船呢，他都扛不住，所以咱下个礼拜能达到每天90架次就很不错了。在这方面，无论是常规动力的肯尼迪号还是核动力的尼米兹号，它都是半斤八两。这个蒸汽弹射器啊，它要用到大量的淡水，军舰上日常呢也要消耗大量的淡水，那船上好几千人呢，它不喝水啊，是吧，它得喝呀，所以制造淡水的能力也是一个重点考察的指标。大家印象里啊，核动力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的确啊，这个尼米兹级每天能制造40万加仑的淡水。前面几条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呢，比尼米兹都是要少的，少了大概2万加仑。这少了一点，它也没少太多，是吧？ 到了 CV67 肯尼迪号，它做了改进，反而日产出淡水总量比尼米兹级还多了5万加仑。哎呀，这个肯尼迪号居然是不比尼米兹号差，这实在是有点出人意料了。当然了，这个淡水问题就涉及到船的新旧啊，这个新船管道通常利用率就高一点，老船管道老化，这跑冒滴漏比较严重，它利用率就低了。所以这种因素呢也得扣除，这跟常规动力和还是核动力它没有关系。你只有扣除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呢，才能进行比较客观的比较了。当然了，核动力航空母舰它是有不少优势的，毕竟那钱贵呀，它也不是白花的是吧。比如说甲板非常宽敞，它不被烟囱所拖累，舰岛布置比较灵活。现在呢，这个舰岛布置啊，它尽量往那个角落里边靠，它尽量让这个甲板空间呢更加连续，不被打断。所以美国航母那个舰岛就越来越靠后，法国航母那舰岛呢就越来越靠前，反正是尽量咱别站中间这的位置。如果是常规动力，那锅炉在什么位置，那烟囱总不能离得太远是吧，所以舰岛的布置范围就受到限制了。核动力航母的加速性也更好一点，尼米兹号1分钟之内就能从10节飙到20节，3到10分钟之内就能飙到30节，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要花 2.5 到5分钟才能从10节飙到20节。如果要加速到30节那就难了，因为你得让8个锅炉全部开工。如果你只开4个，撑死了你只能跑到28节，你再高上不去了。你要想临时把那4个冷的锅炉烧热了，没几个钟头它是跑不起来的。在这一点上，常规动力和核动力相差很大呀。不过呢，我们说的这个常规动力啊，它用的是蒸汽轮机机组，咱如果换成燃气轮机机组，哎，那个加速性它就不亚于核反应堆了，因为把空气烧热了，比烧开水那是快太多。不过呢，燃气轮机机组也有燃气轮机的问题，这个燃气轮机的烟囱太大，而且呢，它这个烟囱还要兼进气道，它直径太粗了，它严重影响甲板的那个舰岛布置。如今只有英国人的女王级用的是燃气轮机，那没办法呀，它那个烟囱实在不好摆弄，只能弄了个双舰岛，就是为了迁就这个烟囱。不过呢，这种突然之间需要飙高速的场景是非常非常少的，除非啊，你遇上海啸了啊，遇上什么天灾了，或者是咱们反舰弹道导弹砸下来了啊，你这时候需要突然加速，平常这种能力你都用不上。审计署统计了1986年到1996年间的几万次舰载机起降，没有一次是因为航母速度不够而出事的啊，都是因为其他原因出的事儿。最后呢，审计署啊总结下来，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好处是对补给船依赖比较少，补给的频次和补给的总量呢，它是两码事儿啊。常规动力的航母舰队，一艘大奶妈估计能有一半以上的油都是给航母用掉了。那核动力航空母舰舰队呢，就用不着这么多了啊，起码不需要补充舰用燃料嘛，它只需要补充航空燃料嘛。所以啊，万一要是真打起来，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那个补给船呐，它一艘肯定是不够用啊，得一大串才够用啊。当然，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优势，它是维修快，麻烦事少，它出动率远比核动力航空母舰要高多了，全寿命费用也要便宜一些。所以常规动力和核动力啊，它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具体还看你对航母的用途是怎么规划的。不过呢，咱们话得说清楚啊，不同机构给出的测算各不相同，兰德公司的计算就跟美国审计署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机构算出来的航母全寿命成本是核动力反而比常规动力要低。其实呢，这里头它有个猫腻儿，它主要就是对未来50年国际油价的测算。如果未来50年这个油价高居不下，那常规动力肯定就吃亏啊。如果油价走低，哎，那常规动力它就划算了。那未来的油价呀，它谁也说不准呢，是吧？还50年，您是张铁嘴啊，还是王半仙啊？你能算出那么长去啊？这都是个混沌系统，你就别操心那油价了。再说了，这航母嘛，它新能源是肯定指望不上了，是吧？ 这全电推进呢，它还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条，这核动力装置在拆船的时候，它也比较麻烦。这核动力啊，它无论如何都便宜不下来。沈技术认为，核动力航空母舰起码呢，全寿命啊是常规动力的 1.5 倍，这国防部就死不认账。按照他们的报价，核动力和常规动力基本持平啊， 1.1 倍只是贵了那么一丁点儿。性价比呢，它肯定是超过常规动力啊。其实这个拆船的费用啊，它也是一笔糊涂账啊。如果你像美利坚号那样啊，就美国号啊，你把它炸了当鱼胶，这当然省事儿啊。可是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如今也退役了，也在船厂那放着，你敢不敢把它当鱼胶啊？你不怕核泄漏啊？当然了，我们是后人了，我们知道美国人后来就走了全核动力这条路啊，所有的航空母舰全都是核动力的，主要呢还是核动力对甲板上的航空器更加友好，它没有烟囱了，它气流稳定了很多，飞行员舒服嘛，舰岛的布置也灵活。不过他们走这条路啊，它也是有代价的。美国人已经几十年都没搞过大型航空母舰的常规动力机组了，这方面的产业链它已经断了。也就是说，即便是他们想走回头路，想搞常规动力的大型航空母舰，它也走不了了，所以它只能在核动力这一条路径上一直走下去。它不仅仅是航母哦，核潜艇它也是一样啊，美国已经早就没有常规动力潜艇这个产业了，即便有哪个小朋友想找美国人买，他美国人手里还就真的没有啊。所以美国人呢，他是真的喜欢核动力航母，他不仅仅是美国人喜欢，他法国人也喜欢。你像这福煦号啊、克莱蒙苏号这两艘小船已经撑了很多年了，这两艘船只有3万多吨，你太小了。舰载机呢也一直就换不了大的，老是那个老旧的 F8 十字军战士，你这都老掉牙了嘛。超军旗攻击机虽然是80年代的产品，它新一点，但人家是攻击机，它又不是正经八百战斗机。从80年代开始，法国人就在寻思，咱是不是搞两艘新航母啊，再弄个大点的，别这么抠抠缩缩的了。那到底采用什么方案呢？这法国人呢讨论了好几年，一直到1984年才拍板，造一艘4万吨级的航母，要求核动力，能搭载40架类似于美国 F-18 大黄蜂战斗机级别的那个新战机，咱要上固定翼预警机，要上蒸汽弹射器。乖乖啊，您这是要螺丝壳里做道场啊，你4万吨呢、啊，你犯得上采用核动力呀、啊？你就不嫌麻烦呢？那法国人说啦，他就好这一口啊，他喜欢核动力啊，那没辙，那就只能搞了。本来呢，这艘船定名叫黎塞留号，到了1986年，是希拉克总理正式把这艘船命名为夏尔戴高乐号，由此可见，法国人对这艘船有多么高的期望了。虽然这合同早就签了，但是一直拖到1987年的11月份才开工建造。法国人没干过核动力航空母舰呢，没办法，找老大哥取经啊。这个蒸汽弹射器他自己搞不定啊，搞了半天没搞出来，只能找美国人买啊。这个舰载预警机好像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只能买美国人的一耳鹰眼了。所以呢，你被美国人宰那是必然的啊，只是宰多宰少的问题啊。美国人这一刀宰的是够狠，没办法，盟友求着他呀。海湾战争前后那些年还真就是美国当时最风光的时代，一方面呢，美国国力如日中天啊，没有今天这么费拉不堪，而且呢，它国际环境出奇的好，全世界各个国家似乎都团结到美国这个核心周边来了。老对手苏联啊，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已经快要完蛋了。不过呢，当时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竟会在几个月之后就轰然倒塌，就彻底解体了吗？就在这个当口，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外海的一艘航母的命运，就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档子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学声音。